白宫记者团的记者有些来自广播电视界，有些来自报纸、杂志和网络新闻等平面媒体。来自广播电视界的随行记者可以直接将报道发回白宫记者团，来自平面媒体的随行记者则必须首先将报道交给白宫新闻办公室，然后由他通过电邮统一传送给包括白宫记者团在内的新闻机构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分析人士认为，白宫之所以对两者区别对待，是因为广播电视的录音和录像一目了然，不太会产生误会，接受报道的新闻机构亦都较少，平面媒体的转述则容易出错，而且接收报道的新闻机构众多，影响面更广。因此白宫处理这一类的报道就格外小心，亦都正是这个的环节时时同随行记者发生矛盾。华盛顿邮报日前发表一篇题为记者说白宫有时要求修改随行记者的报道的文章，专门针对平面媒体的随行记者在报道中和白宫之间的冲突进行了报道，并称白宫在报道的形成上起着不为人知的作用。报道援引一些白宫记者的话表示，白宫新闻助手在传送报道给白宫记者团之前，要求随行记者对报道作出修改。他们说白宫作为报道的传送方，利用自己这个非同寻常的角色，将报道引向对白宫更为有利的方向。华盛顿邮报还通过一些实例讲明，曾经出现过白宫新闻办公室因为对报道内容不满而拒绝传送记者的报道，或者要求修改甚至删减报道内容的情况。但是报道涉及的问题似乎都是细枝末节的小事，白宫新闻办公室和随行记者均做出过退让。例如克芬顿邮报的一名随行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一名女实习生在白宫每日新闻吹风会开始时晕倒，白宫新闻办公室官员以报道会给该实习生带来负面影响为由，不同意加入这个内容。在克芬顿邮报编辑提出抗议后，白宫方面才做出退让。另外2011年华盛顿邮报的一名随行记者在报道中提到，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期间，在一家旅店健身房健身，当时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卡尼拒绝发报道，理由是第一夫人是在他私人时间健身，记者不得介入，为了确保报道能够被发送出去，这名记者最后不情愿地删掉了这一段的内容。白宫副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重视独立的随行记者的作用，他们对总统以及他在白宫以及全世界的活动提供了及时、广泛和重要的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应白宫记者协会的要求，白宫在过去的六年之中传送了20000篇报道，他们将继续为记者记录总统任期的工作提供便利。针对上述的指称，美国之音法律窗口采取了美国新闻机构的一些随行记者。国家期刊杂志特约编辑白宫资深记者汤姆·德弗兰克报道过8任总统和12次总统竞选，登上空军一号随行报道大约250次。德弗兰克说，在他担任白宫记者的46年间，他只有一次被要求修改报道。他说
When I was cover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Gerald Ford, and I was traveling on Air Force One, I wrote a pool report.And the press secretary, Mr. Ron Nixon, didn't like.
德弗兰克话，已故总统福特政府期间，他作为随行记者在空军一号上写了一篇报道。当时的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内森不喜欢他报道中所使用的文字，并要求他作出修改。德弗兰克话俾他听，他不会修改，他只好退让。这篇报道原文不动的被发表。原彭博新闻驻白宫记者陈埃德温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担任过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而且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位的美籍华人。他说
The contents of these pool reports belong to the press, not the White House. If they have an issue with it, they can address it with the author of the report after the fact.
陈埃德温说，随行记者的报道内容属于新闻机构而非白宫。如果白宫有意见，可以事后与记者本人解决，但是在报道的过程中，他不能够扮演新闻审查的角色。原麦克拉奇报驻白宫记者罗恩·哈切森2004年到2005年担任白宫记者协会主席，该协会是由白宫记者自愿组成的独立机构。他说
We just didn't like the idea that the White House would look at our reports at all. If they look at them, then they can react to them. It becomes more their product than our product.
哈茨森说, 他们就是不喜欢白宫事先看他们的报道, 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 就会做出反应, 这样, 报道就成为了他们的作品, 而不是记者的作品。 原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沃尔夫森则认为, 记者和政客之间出现矛盾不足为奇, 他说,
Because the press, they want all the information, they want it now. And, you know, anybody who's making the news, a politician, well, they want it in the most favorable light to them. So there's always this tension.
因为新闻媒体要得到所有信息, 而且刻不容缓, 政客作为报道的对象, 希望报道处处都对他们有利, 因此, 他们之间总会有这样的矛盾。 沃尔夫森去世界上很多的地方报道过, 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美国这样的新闻自由。 美国法庭竭力维护被美国人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禁止政府对新闻出版实施任何事先审查和限制, 只有国家安全等级个别情况除外。 1971年, 尼克松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了有关美国在越南军事活动日益加强的机密文件, 又称五角大楼文件。 纽约时报根据这份文件开始发表一系列报道, 尼克松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从法庭得到了对该报的临时禁令。 纽约时报反过来将政府告上联邦最高法院, 理由是政府的做法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出版自由条款。 他的真正动机是政治审查, 而不是保护国家安全。 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新闻出版业的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指出, 虽然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 纽约时报公开的材料本属于机密文件, 但是美国法律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导向非常明确, 它保护大众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因此政府一方败诉。 联邦法院在这件案中确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亦即政府不能阻止任何人或者媒体传播他的独立获得的信息, 他可以在事后诉诸法庭, 但是不能对报道内容事先限制。 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伦理与法学教授,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出版物媒体法律手册的作者简·柯特利指出, 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判决说明, 政府如果要对新闻媒体实施事先限制, 必须满足严格的举证标准, 他说,
The Pentagon Papers were classified, and the Supreme Court said that's not enough. You've got to show not only that they are classified documents, but that their disclosure would cause irreparable harm to the public.
简·柯特利说, 五角大楼文件的确是机密文件,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 只是这一点还不够, 尼克松政府还必须证明, 一旦公布这个文件, 它将会给公众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亦就是金钱等任何事物都没办法弥补的损害, 只有这样才能够采取特殊的应对措施,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从来就没有做过对新闻媒体实施事先限制的判决。 美国新闻媒体直言不讳批评政府和总统司空见惯。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亦反映了新闻记者的这个大胆和独立的精神, 但是他报道中提到的问题只是涉及白宫事务报道的一个侧面, 并不能够代表美国新闻出版的全貌。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记者和专家一致地认为, 美国政府针对随行记者的做法不构成新闻审查, 实际情况是, 美国新闻媒体独立于政府之外, 有权对独立获得的信息进行报道, 与其他的机构一起, 对政府的运作起到了积极的监督作用。 报道美国总统和白宫事务的白宫记者团, 由全世界众多新闻机构的记者组成, 十分庞大, 但是每一次能够随总统出访, 与其近距离接触并进行采访的人数十分有限。 总统随行记者由白宫记者团各个新闻机构轮流担任, 他们和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报道, 发给白宫记者团代表的新闻机构, 报道内容全部公用。 总统出行时没办法让全部记者团随行, 但是又必须保证新闻机构及时发出报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白宫和白宫记者团共同作出了上述安排。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